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与妙善父女反目，妙庄王一气之下把妙善关到后花园，不准任何人探视，其实啊，就是想磨一磨妙善的性子，让你啊知难而退。这妙善一个人被关在后花园里，原来啊穿绸果缎，现在只能穿的粗布的衣服。过去啊吃点什么都比较顺口，也比较硬实，现在可不行，不说吃上顿没下顿，至少这吃穿方面极大受限制。可是尽管如此，行动不受限制，只要你不出这后花园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最让妙善喜欢的就是他在这儿啊可以清修，没人管他，所以一个人与清风为伴，与明月为友，过着一种清淡的生活。这妙善呢非但觉得一点不苦，反而觉得十分的快乐。按下他不提，翻回头再说这皇后伯牙氏。一听说什么？哦，大王把妙善给关到后花园，还不准任何人探视。伯牙氏这心里面就不得劲儿，心里暗自埋怨妙庄王。心里话说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做事这么鲁莽？那妙善是谁呀？那是咱的亲闺女，打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也不问问我，征求征求我的意见。好家伙，你这翻脸跟翻书一样，说变脸就变脸，把自己亲闺女关到后花园。三闺女妙善那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体弱多病，而且呢现在是大病刚刚痊愈，正是需要将养身子的时候，你可倒好，一气之下不管不顾给他扔到一个苦地方，身边又没有人服侍，你说你是怎么琢磨的？有心想反驳，但是他知道妙庄王话已说出，绝不更改，就好比啊泼出去的水万难收回。可是既不能让妙庄王改变初衷收回成命，又不能看着自己的闺女在后花园受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又一想，对呀，他说不探视就不探视啊，我不去，我可以派人去，把自己身边贴心的两个宫女儿焦红和翠红叫到身边，说你们俩呀赶奔后花园去劝一劝三公主，无论如何要把三公主啊给我劝回来。两个小丫鬟是皇后伯牙氏的贴己人呢，跟着皇后这么多年，这俩小丫鬟机灵鬼透灵奔啊，是一点都不吃亏啊，就明白主子的意思，答应一声，俩人撒脚如飞赶到后园探听消息。躲过了守备来见公主，一看公主变了样，就跟那平常百姓家的孩子一样，穿的是粗布的衣服，这头发呀也没有时间的精心打理，比原来啊好像看上去这脸容啊更加憔悴了，脸色更加蜡黄了。再一看手，因为经常干粗活，手上还有很多的这伤口和裂痕，还起了老茧。这焦红和翠红一看心就软了，眼泪好像没淌下来。公主殿下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啊？你贵为公主千金之躯，放着皇宫里啊美食不吃，锦衣不穿，放着好事不做，你说你跑这儿受苦，你图什么呀？你看看那大公主， 你再瞅瞅那二公主，夫妻感情融洽，其乐融融，亲亲我我，过得十分的甜蜜。同样是公主，这怎么做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呢？嗯，你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你说你搁这儿苦修，搁这儿修行，你又能修行怎么样？不管怎么说，公主啊，还是应该回到皇宫当中，吃尽穿绝，使奴换婢，静享人世间的快乐。况且大王对三公主您一向另眼看待，打算呢给您选一个成龙家婿，将来好继承江山。你说这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的事儿，怎么放在三公主你的面前，你却拒之门外，于情于理也说不通。况且普天之下，百善孝当先，父母之命作为儿女的忤逆，即为不孝啊！万望三公主能够回心转意，跟随我俩去面见皇后，在大王面前承认个错，咱呢过去那篇接过去，重打鼓另开张，你看意下以为如何呀？这焦红和翠红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这顿讲死人都能给说活了。可是万没想到，说完之后，这三公主不以为然，说你们哪里懂得我的志愿呢？当皇帝穿绫罗我不稀罕，今天我能在这儿生活，如同脱离火海，找到一个安心修行的地方，正要脱胎换骨，扭转乾坤，你们却搁这儿花言巧语，蛊惑人心，絮絮叨叨，还不给我退了出去。你别忘了，宫女毕竟是宫女，公主毕竟是公主，过去讲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这一个主子一个奴才，三公主一发威，这俩宫女还真有点吃不住，再加之说不过人家，我去不去，俩人一对眼神，那意思快走。这三公主啊，你看一发火也挺厉害，找了个理由，俩人撤出来了，就把事情的始末缘由跟皇后伯牙氏讲。伯牙氏一听，这心里面也不得劲儿，心说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事儿啊是出在大王和妙善身上，看来我还得从大王这儿着手。那咱翻回头再说这妙庄王，妙庄王一气之下把三公主妙善囚禁在后花园。其实当时啊也是头脑一热一冲动，等过后冷静下来一想，也有点后悔，也有点舍不得。可是他作为一国之君，不能说了不算，那以后还有王法没有？有心收回成命，但是下不来这台阶，自己把自己给拘到那儿。每天呢看见大公主和二公主夫唱妇随，快乐的生活，妙庄王啊更加是抑郁寡欢。单说这一天，首先人呢闲唠嗑，说什么呢？说呀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许志，说许志家最近呢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有那小太监就问说，许大人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嘿，人家又添一宝贝儿子。是啊，原来我可听说这许大人有五子二女，五个男孩俩闺女，这回怎么又添一儿子？可不是吧，许大人在朝中贵为权贵，你说他一生儿子，那送礼的人不得踩破门槛儿？哎呦喂，这许大人呢真是好命啊，你看看这么多儿子， 将来哪个拿出来估计都错不了。俩小太监跟着闲唠嗑，他俩可不知道刚才的这番词儿都叫路过的妙庄王给听了个满耳。妙庄王听完之后，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心里话说，我呀贵为一国之君，白活没用。你别看我富有四海，我都不如一个平头百姓，我都不如我手下的臣子人丁兴旺。你看人家这日子过得多好，妻贤子孝啊，这么多孩子。你说我生仨闺女，尤其这老三妙善，处处忤逆自己的意思，你说就不能也向人家效仿效仿，给我生个一儿半女？还别说一儿半女，他就是能同意结婚，让我给他找个夫婿，我呀那就谢天谢地了。所以呀、也搁这发愁。正这时候，皇后伯牙氏来了，就跟这妙庄王讲说，臣妾听说大王近几日茶饭不思，想必啊是国事繁忙，您呢有些累了。看今天阳光明媚，景色宜人，臣妾想陪着大王到外面去散散心，咱得换个环境，调节调节心情。妙庄王一听，也好，出去溜达溜达，走一走吧。其实他不知道，这皇后伯牙氏是有备而来。往哪儿溜达？溜达来溜达去，就溜达到后花园。妙庄王抬头一看，耶，怎么走到这儿啊？这不是我观妙善的地方吗？走到这园门口，伯牙氏不走了。我说大王啊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何不进去看看妙善呢？其实妙庄王啊也想看，但是呢自己把话说得挺死，任何人不准探望，你说他自己能破这规矩吗？所以皇后伯牙氏一说，妙庄王这心眼可就活了，问说话拉长音，伯牙氏察言观色，一看有门。我说大王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割不断父女亲情，这么多天了，这孩子一个人在后花园当中究竟过得怎么样，您就不惦记吗？您就不想去看一看吗？我也罢，来人打开园门。就这样，妙庄王和皇后伯牙氏进了这后花园了。一看呢，这妙善呢干嘛，正搁那儿看书呢，一篇一篇看的是十分的细致，聚精会神，以至于妙庄王和伯牙氏走到身边，妙善这才发现，一看父王母后来了，赶紧把书本往那儿一合，起身跪拜于地，参见父王母后。妙庄王一摆手，免礼平身。再一看这妙善和几天前大不一样，您别忘了那句话，人靠衣装，佛要金装。同样是一个人，你要给他西服衬衫领带都是名牌皮鞋锃亮，小伙往那儿一站也英武气十足。还是这小伙，你让他穿的破衣蓝衫，补丁罗补丁，穿那双鞋前面露脚趾头，后面露脚后跟，腰系麻绳，这年轻人也好看不了多少。衣服这玩意儿真抬人呐。三公主那是千金之躯啊，原来穿的绫罗绸缎，往那儿一站，雍容华贵。现在粗布的衣服，再加之这几天呢，自己搁地里干活，又浇花园，干农活，这三闺女妙善呢，整个 变成村姑了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这要不是母子亲情父女情深，还真没想到这就是妙善。妙庄王半天没说话，可把皇后伯牙氏给心疼坏了哟，心里话说，大王你心可够狠的，你看这孩子都变成什么样了。皇后一拽妙庄王那衣袖，那意思你倒说话呀，你成了卖不了的书该搁那一戳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妙庄王这才缓过神来。我说妙善呐，千不该万不该，父王我一气之下把你关到后花园受苦，这是父王之过，只是当时你实在令人气愤，倘乎你现在迷途知返幡然醒悟，我这就收回成命，把你接回宫中招婿，你看以为如何呀？其实妙庄王能把话说到这份儿就不错了，你还真想让妙庄王承认个对不起啊、对不起我道歉来份检讨，那不可能啊，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国之君，话说到这份儿，这就算可以了。再说这妙善跪拜于地，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当初自己也有错，不应该顶撞父王，但是呢希望父王能够成全自己，让自己依旧在园中看经礼佛。庄王一看，合着我白说了，刚才我说妙善你可不要执迷不悔呀，凡事不可做绝，要三思而行的。我说妙善，不看旁的，你看看父王我，头发都白了，我老了，百年之后偌大个江山我交给谁呀？你不能因为自己看经礼佛在这清修，就置父王的江山于不顾啊，此乃不孝啊。皇后伯牙氏在那儿也劝说，你看看那大公主，你看看那二公主，看看你的两个姐姐，人那小日子过得多好啊，你们姐仨亲亲我我一家之人，现在弄得天地分离，这又是何苦啊，干脆向你父王认个错，听你父王的安排，天底下哪有父母会害自己孩子的，虎毒还不食子啊，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给孩子安排的道，给孩子出的主意一准没错啊，让你回去招婿，让你将来继承大统继承江山，这又有何不可。我说妙善，你可别在一条道跑到黑了，赶紧回头吧。当爹的也劝，当娘的也讲，妙善这心里面把抓柔肠了。你说他不孝顺吗？妙善是天底下大孝之人，可是眼下妙善心里面这话父王和母后不明白，心里面的这个心思父王母后不理解，所以以泪洗面跪拜于地呀，说父王母后，修行是小女坚定的信念，招赘并非小女所愿，拜托二位姐姐奉养父母，就当从未生过女儿，万望父王母后能够成全我在这儿修行，我宁死也不肯放弃修行，就只当小女不孝了。说到这儿眼泪吧嗒吧嗒一双一对的往下掉，皇后伯牙氏是既恨又气又心疼。妙庄王一看 这妙善这么坚决，这火腾的一下又撞到顶梁门了。看在伯牙氏的面子上，把这火急了下压。我说妙善呢，天底下讲究个孝顺二字。什么叫孝顺？孝是孝，顺是顺呢。年公柴，月公米，老百姓管这叫孝。倘乎父母说东，你说西，父母让你打狗，你撵鸡，这就是不顺，加在一起就是不孝顺的。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，非得要出家为道，出家为僧，那僧道都是什么人？都是些懒惰、贫瘠、下流、张口要饭、度日之人。我的女儿绝不能成为这样的人。妙善呢，就跟妙庄王解释，说从佛祖开始，自古以来的圣贤者都是能够舍弃物欲而修成正果的。如果天下的僧道都不是好人，那么普天之下恐怕都是下流之人。妙庄王一听，合着你这话把我也烧进去了，我也不是好人了呗。这闺女啊，有她和没她有什么区别？也罢，你不是说想搁这清修吗？好，就只当我呀没生过你，就只当我呀没养过你。你拽着皇后伯牙氏走，以后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，让他在这儿自生自灭，我们永世不再见面。说完领着皇后伯牙氏回宫了，送走了父王和母后，妙善一个人往那儿一坐，有如木雕泥塑一样，这心呢碎的是一块一块的。思前想后，妙善心想，看来此地并非久留之所呀，看来我得离开皇宫，另投他处。